人物生平，我找到了比当医生更好的人生目标。
勒内·鲁尔曼的生活故事。
你们现在告诉我的，就是我从小追求的梦想。1971年，我兴奋地向一对第一次来看病的夫妻说了这句话。当时我刚刚取得资格，开了自己的诊所。这对夫妻是谁呢？我的童年梦想又是什么呢？现在，让我来说说这段对话怎样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，以及为什么我相信童年梦想很快就要实现了。1941年，我在法国巴黎一个普通的家庭里出生。我很喜欢学习，却在10岁时得了结核病，不能去上学。这让我很难过。我的肺很虚弱，所以医生建议我卧床休养。有好几个月，我都待在家里看词典，也会听电台广播里巴黎大学的教育节目。后来医生告诉我，我的病好了，可以再去上学了。我真的很开心，觉得医生的工作真伟大。从那时起，我的梦想就是治病救人。每次爸爸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，我都说，我想当医生。就这样，当医生成了我人生第一志愿。科学知识越多，就越想认识上帝。我们家信天主教，但我对上帝所知不多，而且心里有很多疑问，都找不到答案。直到我上大学念医科之后，才确信生命是来自创造的。我记得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看郁金香的细胞时，看到了这些细胞的各部分对冷热有什么反应，这让我大开眼界。我也留意到细胞质接触到盐分时会收缩，在纯净的水中会扩张。除此之外，很多其他类似的反应也让有机体能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。看到每一个细胞都复杂的惊人，我看出生命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。在念医科的第二年，我看到更多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。在解剖课上，我们仔细研究了人类前臂的构造，怎样让手指能够弯曲和伸直。我看到手的肌肉、韧带和肌腱的位置都恰到好处，的确是工程学上的杰作。例如，连接前臂肌肉和第二节手指骨的肌腱在某个位置一分为二，留出一个空间，让连接指尖的肌腱可以在那个空间里滑动。还有一些强韧的组织把这些肌腱固定在靠近手指骨的地方。如果没有这些构造，手的肌腱就会像绷紧的弓弦一样，让手指无法活动自如。我看出人体的设计者真的充满智慧。后来，我研究婴儿出生的过程时，对生命的设计者就更加肃然起敬了。健康的胎儿在出生前通过脐带从妈妈那里获得氧气，因此宝宝肺里称为肺泡的小气囊是没有充气的。宝宝快要出生时，一种叫做表面张力素的化学物质会附着在肺泡表面。宝宝一出生吸第一口气时，一连串神奇的事就发生了。宝宝心脏里的一个洞会自动闭合起来，使血液流进肺部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肺泡会快速充气，而表面张力素会防止肺泡表面粘合在一起。在那一刻，宝宝马上就可以自己呼吸了。这些设计真的很奇妙，我很想认识这位造物主，于是开始认真看圣经。我读到圣经里的卫生条例，觉得很了不起。比如，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把粪便掩盖起来，要经常用水洗手和洗澡。如果一个人出现传染病症状，就要隔离。这些卫生方面的规定，都是上帝在3000多年前跟以色列人订立法典之约时赐给他们的。
但科学家是在最近一两百年才知道疾病怎样传播的。另外，利未记里跟性有关的规定也让以色列国民能保持健康。我看出上帝颁布这些法律都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好处，他也赐福给所有愿意遵守的人。我越来越相信圣经的确来自上帝，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找到终身伴侣，也认识了耶和华。我在大学读医科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叫丽迪的女孩，我爱上了她。1965年，我们结婚了，那时我大学还没毕业。到1971年，我们已经有三个孩子。后来，我们总共有六个孩子。丽迪真是个贤内助，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，她都给我很大的支持。我在一所医院里工作了三年，之后开了诊所。不久后，一对夫妻来看病，他们就是我开头提到的病人。我正要给那个丈夫开药的时候，他妻子说：医生，请不要给我们开含有血液成分的药物。我很惊讶地问：是吗？为什么？他回答：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耶和华见证人，不知道他们对于血的看法。那位女士拿出圣经，让我知道他们不接受含血的药物是有圣经根据的。然后她和丈夫给我看一些经文，告诉我上帝的王国将会彻底消除一切痛苦、疾病和死亡。我很兴奋地说：你们现在告诉我的就是我从小追求的梦想，我就是想要消除别人的痛苦才当医生的。我很想知道多一点，跟他们一谈就谈了一个半小时。他们离开时，我心里决定不再做天主教徒了。我学到，原来我一直很敬佩的造物主有个名字，就是耶和华。后来我跟这对夫妻在诊所里见过三次面，每一次都聊了一个多小时。我很想有更多时间可以讨论圣经，所以请他们去我的家。虽然丽迪同意加入圣经讨论，但她不认为我们以前学到的一些天主教教义是错的，所以我邀请了一个神父到我家。我们跟他讨论天主教的教义，一直到深夜。讨论期间，我们只看圣经。那次的讨论让丽迪确信耶和华见证人教的都是真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对耶和华上帝的爱就越来越深。后来在1974年，我们都受了浸。把耶和华放在第一位。我明白上帝对人类有什么旨意之后，人生观完全改变了。对我和丽迪来说，崇拜耶和华成了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。我们决定要按照圣经的标准去养育孩子，教导他们爱上帝和爱别人。我们一家人因此很亲密，也很团结。有一件事，我和丽迪回想起来都会觉得很好笑，就是孩子们都知道我们俩总是立场一致，他们都很清楚我们很看重耶稣的这句话：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马太福音5章37节。有一次，17岁的大女儿想跟一些年轻人出去玩，丽迪却不准。一个年轻人就对她说：你妈妈不同意，就去问你爸爸呀。大女儿回答说：没用的，他们的回答总是一样的。我们的六个孩子都看出，我们在实践圣经原则方面总是一致的。现在，我们家族中的很多人都敬奉耶和华，我们为此非常感激他。虽然真理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，我还是热爱医学，很想运用我的专业来帮助弟兄姐妹，所以我自愿去伯特利提供医疗服务。法国伯特利本来位于巴黎，后来搬到了卢维耶。我通勤去伯特利工作将近50年了，这期间 我跟很多伯特利家庭成员成为好朋友。有些人现在已经90多岁了。有一次，我跟一个新的伯特利成员聊天，让我非常惊喜的是，原来20年前他是我接生的。耶和华非常关心他的子民。多年来，我亲眼看到耶和华怎样通过他的组织指引和保护他的子民，我对他的爱就越来越深了。在20世纪80年代初，中央长老团在美国设立了一个安排，目的是让耶和华见证人跟医疗机构有更好的沟通。1988年，中央长老团在伯特利设立了一个新部门，称为医院资讯服务部。起初，这个部门负责督导美国各地的医院联络委员会 HLC， 协助弟兄姐妹找到尊重不输血立场的医生。后来这个安排扩展到全球各地，法国也成立了本地的医院联络委员会。看到耶和华的组织怎样在医疗方面支持和照顾弟兄姐妹，我真的非常感动。梦想成真。当医生曾经是我人生的第一志愿，不过我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方向后，发现最重要的不是给人身体方面的医治，而是心灵方面的医治，帮助他们跟生命的源头耶和华上帝建立良好的关系。退休后，我跟丽迪一起做正规先驱，每个月都花不少时间传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。现在，我们仍然尽己所能参与这件救生的工作。现在我还是会尽力帮助生病的人，可是我知道，就算医术最高明的医生，也没办法治好所有疾病，或者挽救所有的生命。所以，我很期待没有痛苦、疾病和死亡的那一天来到。新世界近在眼前了，到时我会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可以研究奇妙的人体，以及上帝创造的其余万物。我童年时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一部分，但我深信最好的还在前头。本篇文章结束。